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就你太轻率地讲说神给我一个感动，或者说耶和华说，在旧约来讲，这叫做假先知了。神没有给你的，你可以随便这样说吗？所以这个是在今天很多教会用知识的言语这个名词，但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非常不安的。因为你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如果你不用耶和华的名，你为什么跟我说我祷告然后你要怎么样？那我需要听你给我什么这个东西吗？你一定会用一个所谓神给我一个感动，因为这个名称啊，这个帽子一压你就不能不听了。可是常常又不对怎么办呢？啊，所以像这些是我非常不太很平安，就觉得说很多人会用一方用知识的言语来形容这种所谓的恩赐的，我觉得本身是不对的。第二个，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是神给一些人恩赐，然后可以用全教，他们是全教会每一个人都彼此对说，那这也是暗示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那所有的恩赐向来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也不是可以练习出来的。啊，所以像这些，这是我觉得不太合适的地方。也是如果你读一些关于恩赐的书的时候，尤其是比较偏灵恩的教会，他们会出的书里面，你会注意到这个名词知识的言语，但他们所说的跟我们这边所说的知识言语是不一样的。啊，第三个容易引起争论当然是方言。所有比较偏灵恩的教会，从以前的五旬节教派到今天的所谓的比较偏灵恩的教会，不一定五旬节教派呢，也都为了方言而引起很多的争议。啊，那这个方言本身其实有两种的用途跟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方面我们有它称它为这种比较个人式的方言，个人式的方言常常是指的他祷告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无法理解的声音，我们通常称它为舌音，所以英文叫 speak in tongue。 那通常我所听到的，我所经历过的，不是说我自己会啊，我听过的，通常那种舌音就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一种，祷告的时候他讲这样，你听不到他讲什么东西，叫舌音，通常是高频率的那种卷舌音。啊，那如果你仔细听，有一些是接近于类似这样讲哈利路亚。那也有的教会所谓的操练说方言，怎么操练呢？他就叫你发音发这个 R 的音 R， 但是用西班牙人是方式法练。如果你可以发出，差不多了，哎，快快快，然后叫你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了有了有了，哇！你会讲方言了，哇！然后全教会人就，还引擎发动一样，这样，这样。这是一般所说的比较私下里的、不能理解的舌音，是在祷告时候用的一种语言，就是一般人的讲方言是讲这个东西。可是圣经中提方言的时候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指的五旬节的时候，他中文的翻译说他们说出个人不同的乡谈，乡谈的意思他为什么不用方言，我们普通说方言，河南的方言，福州的方言，对，是 local language， 是一个 language， 一个语言。但是我们中文的地方翻译成乡谈的时候，那边所指的是指的一些真正的语言可以懂的，只是一个某个地方的语言。那所以在五旬节那边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出来不是一个听不懂的舌音，而是用阿拉伯文，用波斯文，用各种的语文向那些各地方来的犹太人讲出讲道出来了。所以他们才惊讶说，哎，这些是加利利人，怎么会用我的阿拉伯文讲话，怎么会用我的波斯文讲话，怎么会用我的拉丁文讲话，这种之类的。所以他们说的是一个 language。 那这是另外一种的方言，是可以翻译的，舌音是没办法翻译的。所以因此一般呢，不管是灵恩派的教会不是灵恩派的教会，都同意说有一种是用舌音式的祷告呢，通常这种祷告是没有办法翻译，也没有人翻译的。 可是哥林多前书保罗有提到说，说方言就要有人翻方言的时候，要翻的方言必须是某种的 language， 否则我怎么翻呢？你只是个舌音没办法翻的啊。那么但是一般来讲，那种可以翻译的方言在灵恩派的教会是不常见，也是很少提到的。那他们每次在提到说操练说方言等等，都在讲没有办法理解的舌音啊。那他们也常说用方言祷告，也是指那种而言。虽然他们所谓方言祷告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一个公众的集会当中啊。那这一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有几点要提醒的，就是说，第一个，圣灵恩赐中的方言不都是那种不能理解的舌音，有的时候是真正能够理解的。那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我自己过去受洗信主的时候的教会，我们传道人叫吴永长老，他的传记叫做《不灭的灯火》里面提到过一次他特殊的经历。他有一次去千里达讲道的时候，联络上没有联络得很清楚，所以到了当地才发现千里达当地的年轻的华侨讲英文，可是他们的背景都是广东人，所以他们教会是用广东话跟英文双语。那吴永长老是福建人，可以讲国语或普通话，要不然讲福建话，他不会讲广东话。那当然当地的人当中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可以听得懂国语，所以他可以把国语翻广东话，可是年轻的可以翻英文的人呢，只听得懂广东话，听不懂国语。那一种办法就是吴长老讲国语，一个人翻广东话，第三个人翻英文，那一排三个人讲，哇，这个不可能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在发现聚会要开始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困难，所以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他们就要求吴长老，吴长老会讲几句广东话，跟我差不多，比如说我会讲一句广东话，就我唔识讲，哎，是广东话吗？我识听唔识讲啊，就是那吴长老大概比我好一点的，不过没有多两句，但用广东话讲道是太难了哈。所以当地的长老就说，吴长老你就勉强吧，把你认为是广东话的讲出来好了，然后请那个年轻的弟兄翻译成英文。那也告诉那个年轻的弟兄说，吴长老是不会讲广东话的，你只能试着听听看。那聚会前吴长老就在后面祷告，在祷告室祷告啊，祷告说，主啊，这怎么办呢？这个也不是个办法了，这他祷告说，主啊怎么办呢？他说，他祷告，他说主怎么办的时候，他第一次有方言的经历，他就祷告的时候就发出舌音，就是那种听不懂的声音就出来。他说他有那种舌音祷告的经历，祷告了很久，不知道多久，他听到前面在唱诗了，因为祷告室在后面，在唱诗，比如说聚会开始了，他就说，主啊，我不能再祷告下去了，要聚会了，我要出去了。他就出来了，然后开始讲道的时候，他一上台一讲就开始讲广东话了，全套流利的广东话，练广东话圣经什么都没有问题，字正腔圆。然后那个翻译的弟兄呢，长老已经警告了，吴长老是不会讲广东话的。咦，广东话很好啊，所以翻译英文一点问题都没有。哇，那下面那个长老也在听，吴长老太客气了，他说不会讲广东话，讲得溜得很。所以聚完会一上台，第一个跟吴长老讲，吴长老他用广东话跟他讲嘛，吴长老你广东话好好啊，哇，吴长老一直笑，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听不懂客气，你刚刚用广东话讲到了，我讲广东话你听不懂，我是听不懂。那你刚不是广东话讲到？对呀、啊，那你不是会讲广东话？我还是不会讲广东话。搞了半天，就是圣灵让他讲到的时候讲广东话。他连续四天，每天晚上都用广东话讲到，一下台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讲。他真的就是一个 language 讲出来了啊，但是不是？他自己学会，他根本没学过广东话，但他一上台他广东话完完全全好，他到今天还是不会讲广东话。所以你到广东教会他还是要讲国语翻广东话，但就是那一天那一次，他有四天，那才是二三十年前发生的，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这种的恩赐到今天仍然存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方言的恩赐最容易产生困扰，也是我刚刚所说的，很多人拥有这个恩赐的人，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有的时候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他真的有这样经历以后，他会觉得人人都应该很容易可以得到。然后这个 projection 啊，就是变成要强迫每个人都要有了，而且认为每个人都该有了，这种的情形会造成困扰。当然，早期的五旬节教会，就是100年前开始的五旬节教派，比如说神召会啦，还有一个叫做四方教会 （Foursquare）， 还有很多早期的所谓的 Pentecostal 这种五旬节教派，会把方言列为得救不得救的凭据。那到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有一派叫做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是以说方言来作为得救的凭据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在台湾的叫做新约教会，他们也是很看重这个方言的。他认为你是有方言没方言是关于得救不得救，或者是不是属灵不属灵的一个依据。这个都是把恩赐普遍化了，就变成说是人人都可以有的啊。这个是容易产生困扰的地方。那第二个，我也提到说方言的里面有假的。什么叫假的？方言用舌音发出奇怪声音的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有，所有宗教中都有。那我今天不是介绍那个小光弟兄，他练气功吗？他就有提到这个部分。因为如果从国内来的，也许知道，在气功的早期的几个有名的人之一，一个叫张香玉，他自称叫香公，张香玉最有名的其中一个。就是他会说一种叫宇宙语，宇宙的语言。其实那个从基督教观点就叫做舌音，就是他会讲一种别人听不懂的话，叫做宇宙的语言，其实那就是舌音。那么在我们所了解的，在喇嘛教里面有一些喇嘛，他们在做禅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说出这种话，就跟舌音是一样的。印度教是有的，非洲的民间宗教是有的，几乎所有宗教当中都有这种我们所谓的方言现象的啊，这种舌音的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所以基督教所拥有的方言，你不能说因为在基督教教会里，所以它一定是从神来的，它不一定从神来的，它可以从邪灵来的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关于方言的事情，就是说不要禁止它，但是也不要把这个方言高抬到一个地步，比如说变成得救的凭据了，变成一个人是属灵不属灵的基督徒来做这基准，这都不合适啊。所以恩赐毕竟是神所赏赐给少数人的，那如果神给了人，人没有理由去拒绝他，人没有理由去排斥他，所以我说不应该禁止他的意思在这里，但是也不是要把它高抬，变成说这个恩赐超过所有的恩赐啊，也不需要这样。那这个是这几个恩赐比较有争议性，所以我就特别稍微强调一下。那我再多说两句呢，关于使徒跟先知的恩赐，然后我们就讲到如何发掘、发展、发挥恩赐哈。使徒和先知的恩赐跟职分是有点差别的，所以以弗所书那边所提的，严格说起来是职分而不是恩赐。但是职分跟恩赐当然有关联，虽然以弗所书第四章是提到说神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然后有教师、牧师、传福音的等等。那我们也常常说教会今天是不再有使徒和先知了，不再有使徒和先知是说不再有这个职分了，因为使徒和先知是第一世纪的，他们使徒和先知建立了有圣经为基础，这个先知可以指旧约的圣经，那就指旧约圣经了，旧约时代的先知，也可以指新约时代的先知，那就是说使徒和先知狭窄的来说是指新约圣经，广义的来说是新旧约圣经。所以今天不再有使徒，不再有先知这个职分，但是使徒和先知的恩赐跟职分不一定画等号的。今天我们说使徒的恩赐呢，是相当于什么呢？宣教士，类似于宣教士，他可以拓荒、开拓很多教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哦，内地会的戴德生是有使徒的恩赐，他开创了内地会，带来了中国大的广大的福音。所以他不是一个教会的牧师而已，所以他有使徒的恩赐。那哪一天呢？这几天吧，我知道在这一个礼拜之内是怎么样的 ，St. Patrick Day 要来了。 我们这边每次 St. Patrick Day 的时候，爱尔兰的节期，那 St. Patrick 被称为爱尔兰的使徒，什么意思？他一个人把福音带到爱尔兰，让爱尔兰后来接受了基督教，所以我们称他为爱尔兰的使徒。可是爱尔兰的使徒的 St. Patrick 不等于保罗，不等于彼得，不是那个使徒，他是有这种使徒的恩赐，作为一个宣教士把福音带到那里去的人。所以使徒的恩赐比较接近像是宣教士的恩赐，恩赐是有的，那个职分那个 title 使徒今天没有了。今天只有少数异端的教会会强调使徒是使徒的这个名义的，像摩门教他一直到今天还有十二个使徒在盐湖城，使一个换一个，他永远有十二个，他强调他有使徒的职分。先知的职分也没有了，但先知的恩赐是有的。这个恩赐在圣经上提到的话呢，常常提到说是讲道的意思，所以中文圣经总是翻译成说做先知讲道啊。所以先知恩赐是 preaching 讲道方面的恩赐，但是它不是有先知的头衔了啊。所以要记得先知使徒的职分过去了，恩赐是还在的。那其他的恩赐我想就不一一详细的列举啊。那么下面就提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怎么去发掘属灵的恩赐。发掘属灵的恩赐，第一个你要多去尝试，多参与。你没有参与过侍奉，你很难发掘你的恩赐的。你不会在祷告中主啊，你到底给我什么恩赐，你告诉我嘛，告诉我嘛，直接哪一天就告诉你，然后做梦的时候，然后一个大大的字出现，先知，哦，神给我做先知了。不会这样，神从来不会这样给你，让你知道你的恩赐的。你总是在参与的时候呢，慢慢的你会感受到。那么因此鼓励你，就是说在教会中你刚信主的时候，虽然你什么都不会做，有任何的机会任何的邀请，你都愿意靠主的恩典去试一试。不要说哦，我没做过 sorry， 是因为你没做过所以你要去尝试啊，不是说我没做过所以就是变成拒绝的理由，多尝试。那当然呢，你不是只有尝试而已，第二个你要自我评估。评估什么呢？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圣灵给我的恩赐，一般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有一点某种的道理啊，这是很主观的，不过某种的道理。如果是属于神的恩赐，你会做得很享受 ，you enjoy， 你很享受，也很有一些果效。被你侍奉的弟兄姊妹也同样的 enjoy， 双方面都需要的哈。有的人很喜欢要求，主动去跟牧师说，陪我讲道。我很喜欢讲道，所以他喜欢讲道，可是他一上台台下人就皱眉头的话呢，他没有恩赐。所以讲的人要 enjoy 他的侍奉，下面的人也 enjoy 他这个侍奉，两个加在一起叫恩赐。所以你自己要评估，邀请别人帮你做客观的评估，就是说很中肯的很坦白的告诉你，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没有讲道恩赐，他又喜欢讲道的话呢，总要有人去告诉那位弟兄或者姐妹，你呀，做别的事情没话讲，爱心没话讲，热心没话讲，上台也没话讲，所以就别上台了。有人要坦白的告诉他嘛，不然大家都很客气啊，哎呀很好啊，很有感动啊，你越这样给他一个错误的信息呢，他就越觉得哇，就是你看很会讲道，一讲道下来很多人都受感动，牧师多排几次。那到底他是有还是没有呢？别人帮你做客观的评估。好，谈到这个呢，有一个东西鼓励大家可以用哈，只要你可以用英文，我们买了20份恩赐评估表，就帮你自己去评估的啊。这是那个 Peter Wagner 那个福勒神学院的教授，他的书后来做了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去外面买，你可以 copy 他。3块钱，但很有用处，而且我帮你做个服务哈，你填完以后交给我，我帮你。这个最后有一栏是我要帮你做的，是叫 Gift and Ministry， 你有什么恩赐，然后我可以帮你安排什么样的侍奉。所以只要你做了交给我，跟我谈，我会安排时间跟你 interview， 就是 personal service。 它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问卷哈，大概它列了我看多少个，125个问题吗？对，125个问题，每个问题就是说， 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诸如此类的哈。比如说我随便念一个问题，他用英文的，不过你只要可以看简单的英文就可以了。好，有一题， I have believed God for the impossible and seen it happen in tangible way， 就说我相信神一些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好像会看见他，好像明明就看见，就说看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可是我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让我清清楚楚的看见，是吧？会成的。我相信如果你勾这个的话呢，你大概是接近于信心的恩赐。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它答案在藏在里面。所以你每一个问题你可以答案说 Yes, absolutely, yeah, 我就是这样想的。第二个有一点像。第三个是我好像很少哎。最后一个从来没有。所以每一题有一二三四个答案，然后你勾完以后呢，它有一个表，最后一对起来排排排排排，你就知道说哦，我可能有什么恩赐，我大概是没有什么恩赐，懂吗？所以它这个表就列了27种恩赐，我刚说27种是这个人列的，它后面也有一个说明，它把27种恩赐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然后哪些经文等等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是你可以做自我评估的。当自我评估有很多种表，这个是最 popular 最常用的一种，所以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我会鼓励你，你应该做一个自我评估。那不管你现在在参与什么侍奉或什么侍奉都没有参与，你评估一下，然后帮你做决定，说我下一步要怎么样进一步的去发掘发展我的恩赐啊。所以谈到后面的发展跟发掘发挥恩赐的时候，这是第一步，发掘你的恩赐。那当然我说这是自我评估，别人帮你评估的话呢，一种方法是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了解你的，他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评语这种之类的。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牧师跟你 interview 跟你谈啊。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填完了以后告诉我，我跟你 make appointment， 我跟你谈。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恩赐排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叫做在 borderline， 就是说好像有又好像不一定有，或者说好像有这个恩赐，真的吗？我有先知的恩赐吗？那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我怎么知道有这种恩赐呢？这些事情我可以从各种的经验里面可以帮你评估一下，谈一谈。那么评估完以后有个重要性，就是要筛选。因为从发掘恩赐到发展，从发展到发挥的时候要一步一步缩小的。我可能试过十种东西，慢慢我要选出比较是我的恩赐的部分，十个剩两三个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发展要花时间花力量的，然后再进一步最后的发挥。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试过很多东西，所以刚信主的时候我参加过诗班甚至后来做过诗班指挥，可是经过评估的结果，现在我已经退出江湖了，不再做诗班指挥了。因为音乐的恩赐我可能比一般人平均的高一点，就高于平均值，但是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有音乐恩赐的，那比我好得多，所以我已经放弃那个部分。就经过评估以后我要筛选嘛，所以我做个诗班指挥，音乐方面参与一点，我也做过文字工作，编过教会的杂志，我大概编了4年，是一个教会杂志，可能杂志是 一期要出2-3千份，因为我们是有10几个教会联合发行的，所以文字编辑我也做过。那后来呢，我现在也不做编辑了，只写文章写文章还留着，那没有做了。那当然做过团契辅导啦，带过查经啦做过团契主席啦什么事情都做过但做，然后我就要评估，然后有一些经过评估以后，我知道我有某一些恩赐可能比别人好一点，可是不是我最强的恩赐，所以我就过滤一下。所以每一个人的恩赐至少会有一个，很可能你的恩赐是一种像手指头一样有长有短的一个组合，你可能有2-3种恩赐排列组合。所以你需要发掘你的恩赐，发掘经过筛选经过评估以后剩下了几个比较明显的恩赐呢，你就要进入第二阶段，叫做发展 develop 你的恩赐了，不是 discover 而已， discover and develop。 那以赛亚书50章是提到说我们要有个谦卑受教的心，也就是说你要发展的恩赐，让恩赐越来越上来的时候，你的恩赐 不要误以为，不要拿恩赐成为夸口的地方，相反的是有个谦卑受教要学习的心。所以发展恩赐最重要就是要学习，一种是态度上要谦卑，第二个就是要殷勤，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他就提到说，当时他们差派给他按手的时候，四节就提到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的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的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殷勤会带来长进的，所以你有了恩赐，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说，常常的去学习操练，操练就是的确多多的练习，多多的去发挥啊。音乐的恩赐，你就需要多多去练习，甚至包括读一点书啦等等这种，你多去操练它。那讲道的恩赐、带领查经的恩赐，都是从操练中慢慢慢慢发挥出来的，叫殷勤的学习。那么方式途径，当然说读书也好，选课也好，参加研习班、上神学院，都是属于发展的过程啊。那这一点来讲，通常我是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觉得有感动，想要去读神学院，正在考虑要不要将来奉献做传道。我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知道你的恩赐吗？你说哦，我不知道，我想去读了神学院，我就知道了，而且不但知道了，我没有了都有了。我说你别去神学院，去了神学院你不会知道的。为什么？神学院不是帮你发掘恩赐的，发掘恩赐一定在侍奉的地方，神学院是读书的地方，却不是侍奉的地方。你可以说我去那边学讲道学，你学讲道学你不一定有讲道恩赐的，这不一样的哈。你要先有讲道恩赐再去学讲道学，不能倒过来的。所以发掘在先，发展在后。那今天很多的人我碰到过的，有一些人就常常把次序倒过来，然后常常有点麻烦了。神学院读完了，侍奉了，侍奉若干年下来，当然我就说他在侍奉中经过考验啦，经过评估啦，评估完以后最后发现我不是牧师的料子。论讲道我没有讲道恩赐，论关怀我讨厌关怀，论管理我不会管理，那怎么办啊？一个牧师不会讲道，不会教导，不想探访，又不会行政管理，那他做什么？卖保险？那早知道就卖保险就算了，干嘛去读个神学院呢？又做了牧师呢？所以那些牧师有时坐到这里来，想想我大概就适合做牧师，然后在教会做个执事啊，奉献一点钱。那现在怎么办？他又走不回去了。如果说牧师不做了去做卖保险，人家一定说贪爱世界，对不对？早知道你就别进神学院，别去做牧师。所以很多的人，我在神学院碰过这样的人，不止一个，都是悔不当初。就是悔不当初，你根本就不该进神学院。那你为什么想要进神学院呢？所以我常常问，你要进神学院，我先告诉我你的恩赐是什么。如果说我不知道，先去侍奉，然后评估，不知道你去填一个表嘛，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牧师总该有什么？牧师总要教导嘛，牧师至少你要会讲道嘛，关怀也要有一点吧。其他的我说配搭的问题，你不能说我完全不会讲道。因为有些人评估起来说他的讲道是远低于平均值，那就糟糕了。你比一般的人还不会讲道的牧师，那你这怎么做牧师呢？你不能说要超级的讲道了像杨通龙，你不一定像唐通龙，但是至少你不能说一上台就心慌手心跳，然后赶快下台，一个牧师怎么办呢？可是就是有，我就碰过这样的神学院同学，他是去神学院毕业，牧会了若干年，证明自己绝对不可能牧会了，可是又不敢去卖保险，那怎么办？只剩一条路，去读个神学博士。啊，读神学博士干什么？将来在神学院教书啊，教神学院教书总比当牧师好啊，当牧师会被人家炒鱿鱼的，对不对？你讲道太差了，会有些把你投票你就完了。在神学院教书，知道神学生还没有办法把你投票开除吧？那如果是因为这个而去读神学院的博士，我想动机也不太对吧？你知道这是我碰过的情形，就是你不知道你的恩赐就跑到神学院，因为神学院是发展恩赐却不是发掘恩赐的地方，这点要特别注意。 最后的发挥的意思就是专一。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提到，你若是恩赐之教导，就当专一教导；若是劝化，专一的劝化。一再强调专一专一专一，其实严格说起来，原文那个字是没有的，就中文圣经的专一旁边都有打点点点，原文没有专一。就是说你若是恩赐是教导呢，就教导嘛，你的恩赐是劝化鼓励人呢，就劝化嘛，没有加专一。但是加上去意思没有错，你是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意思就是在说，既然是这样专心的做。所以如果你的恩赐最好的是什么，就把你最好的恩赐集中起来用。就这是为什么我现在也不教就说也不去编杂志了，也不参加诗班了等等之类，就要集中我的时间精力在某一些我认为神给我真正的托付跟负担上啊，专一的原则。第二个就是管家的原则，就是管家就是说，一方面呢，这是彼此的服侍，我的恩赐不管是什么，是为了服侍别人的，不是在出风头的，所以我的服侍必须让别人的帮助得造就，也要兼顾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侍奉。那另一方面来讲，管家就是要忠心，要有见识，懂得去好好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人，服侍教会啊，就是这个原则。这是在最后的发挥啊，我英文叫做 dedicate， 所以中文叫做三发：发掘、发展跟发挥。三发原则，英文叫做 3D principle： discover、develop， 最后一个是 dedicate， 好像奉献一样。这是我们的一些原则。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发掘我们的恩赐，也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恩赐运用在侍奉上。求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多的操练，多多的来寻求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好像一个忠心的管家来运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教会，服侍众弟兄姐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